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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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基督里，在空中向您问安。愿我们天父的慈爱，耶稣基督的带领，圣灵的感动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，将那属天的恩典从天上好像瀑布一般的降临在我们的心里，还有我们的家中。愿爱我们的主不只是祝福我们的家庭，更要祝福我们属灵的家，那就是教会。每星期我们的时间是会在空中播出五天，星期一到星期五。可惜的是每星期六星期天我们的节目没有办法在网上播出了，所以五天的时间请我们珍重，珍重神所给我们的时间还有给我们的机会。在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里，星期二三四是按章按节的查考经文，我们很快的就会把提摩太前书给讲完了，之后我们就要讲提摩太后书。就在上一次我们的时间的单元，这个为神建立家室，我们讲到的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一到五节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，使徒保罗鼓励教会，也是鼓励提摩太说，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，他们实在是失丧了真理，他们愿意偏行己路。有些人他们因为已经认识神了，没有接受真理的缘故，以至于他们在行事为人上就很像那个仇敌撒旦哦。当然有一些人说，不信主的人像撒旦，那不信主的人不是像撒旦，他是被撒旦牵着鼻子走，是可怜的。但是信了主之后，我们不接受真理，我们喜欢接受虚妄的话。什么叫做虚妄的话呢？就是我觉得很有道理的我就接受，我觉得没有道理的牧师怎么讲，传道怎么讲，就把它当作耳边风。如果这个传道一直讲这一方面的真理，那么他心烦了，可能他就要骂人了，说这个牧师啊，或这个传道讲的不好，不好听。那么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人呢？我们知道教会里面当然会有这种人哦，因为有一些人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，他们来到教会假装自己是十分谦卑爱主的人，这些人很喜欢在教会的这个高位上去争取去爬，更喜欢讲道给别人听，他们所讲的都是世界的道理。这些人在圣经里面称他为假师父假教师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每个教会里也有忠心为主的人，就像使徒保罗啊，像提摩太啊，就像你啊，就像我啊，我们在教会里是忠心爱主的。无论我们在任何地方聚会，无论我们在任何一个小地方住，只要我们心中有神，我们的家就是天堂，我们的心就是圣殿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自己。在听众朋友的来信里面，有人说他是住在非常遥远的乡下，没有什么网络啊，也没有什么电脑啊，他只有一台这个收音不太好的收音机，所以呢这个网络的杂音很重，但是他坚持着听，所以他的耳朵啊都已经差不多要聋了。我们要求主来医治他，我们要求主将主的恩典临到他，希望我们能够很快的跟这位听众朋友有了接触，我们要送给你最好的收音机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为这位听众祷告，求主医治他的耳朵，使他的耳朵听见闲话就听不见，听见主的话听得清清楚楚，神必赐福于他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祝福他，求主医治他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只要有心对神，我们的神一定会恩待我们。我们用什么良器量给别人，神就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。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前途交给主，主一定会顾到我们今生的需要。我们的主也要我们学习把握住一切可以为主做见证的机会， 所以听众朋友，让我们来学习敬虔。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八节，但是我们攻读呢还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六到十节。我们攻读完了以后，就从第六节一起来思想一个敬虔还有知足的问题。知足是什么呢？我先说一下哈，知足并不等于我感觉很好，因为在原文希腊文它并不是一个感性的字，它的意思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里面都有足够的力量坚持下去。好，感谢主，让我们先攻读这段经文之后，我从第六节和您一块儿来思想。有圣经的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好，我们先来攻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第十节。圣经说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少有财宝，敬畏上帝；强如多有财宝，烦乱不安。吃素菜，彼此相爱；强如吃肥牛，彼此相恨。
这段经文说起来应当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因为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的父母一定会告诉我们，不要爱虚荣，不要羡慕别人的财力，我们要努力做好自己这一份儿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存着感恩的心，那就是幸福，也是在知足里面蒙神最大的恩典了。可惜今天有很多父母啊，他们自己没发财，就拼命地教他的小孩如何能够发财。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，我们的神并不会歧视有钱人呢，我们的神反而会祝福我们在生活上有衣有食。在生活上，神特别把一些钱交在某一些人的手里，不是让他可以去买大钻石带着，是让他可以为神做工啊。所以我们要在主的心意上来认定神的心意，让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手干干净净的，守洁心清，才能够见神的面。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说到，然而第六节啊，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敬虔是指因为内心与神有美好的关系而行诸于外的一种属灵的状况，所以这个敬虔就是向神呢、因为里面跟神有很好的接触，因为里面爱慕神，借着读经祷告亲近神，于是我们在外面看起来呢，那就是敬虔啊。但是那并不是 装出来的，它是生命自然的流露。那说到知足的心，这个知足的心是指一种内在的自足，这个自是自己的自，自己觉得很满足了。主再多加给我们什么，我们当然是存着感恩的心来接受，但那并不是我们想要得的。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他一定会祝福我们，因此我们就将自己放在神的手里，我们知足了，这个敬虔呢，就在我们里面发光了。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利益呢？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敬虔我就知足了，敬虔我就不要求什么了，敬虔就不会再盼望能够得到一个更大一点的房子，更漂亮一部车，或者说以后我就能够在别人前面抬起头来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的头能不能抬得起来，还是要看神呢？我们看到有钱人，还有人比我们更有钱，我们觉得这个人很聪明，结果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成功的人也太多了，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哦。所以我们不跟别人比，我们所要的，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什么，我们就用感恩的心来过我们的小日子。所以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是一个属灵的富足。我们的神会让我们的眼睛啊看得很远，看得很清楚，就看到永恒。您知道吗？今天我们的生命其实就已经是活在永恒里，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主的生命。我们的神是一位永远的神，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当然就是有这个永恒的生命了。那么你说我们会死亡，那会死亡，因为这个肉体啊，在这个犯罪之后呢，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，他就必须经过一个死亡，一个凋零啊，然后继续活着。所以死亡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，不过是换一个方式继续的活着，不再带着肉体。不过有一天，我们的主耶稣将这个天地都废去了，他在永世里，他会使我们的身体呢能够复活，就再活出来，然后在这个身体要经过变化，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进入到永世里面。那么这些事情是今天我们的头脑无法清楚明白的，那无法清楚没有关系，我们只要相信神这么说了，就必定能够做到。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预言，大部分已经应验了，有一些还没有应验，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末期还没有到。因此今天我们要注视的是，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。有人说那还有一些我不明白的，其实呢，我们所明白的已经足够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了。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在面对各样环境的时候要知足，不管我们的周围的情况如何，我们要满足于神一切的安排。人若是信靠基督，以他为生命的主宰，就应当轻视这个世界的金钱给我们的到底多不多。在我个人的经验里，我确实的知道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让我挨饿。虽然我们做传道人呢，这个收入是十分的不丰富哈，但是呢，神的供应却是十分的丰富。您知道有时候啊，我这个嘴馋了，想要吃点东西，神就会感动啊，弟兄姐妹送点吃的给我，正是我想吃的，或者是请我出去吃饭，打个牙祭，刚好又是我想吃的。神的丰富是供应，丰富有余。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事看得太严重。即便有人因为我们这个经济啊财力方面不够丰富，可能看不起我们，那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活着，富有的人当他过去的时候，这个世上的一分钱也带不到永世里。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却带着满心的丰富，满身的丰富恩典，继续的活在神的恩典中。我们到了那一天，我们就会一点不后悔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够带什么去，人是空空而来又空空而去。我们这一生的盈盈历历，我们这一生的忧虑，并不能够为我们自己存积什么财物。因此我们应当转向追求那一位能够将我们 所有的财宝存到永世里的神。我们今天所能够献给神的财宝，除了我们的心之外，我们要努力的带人信主，为主来赢取更多的灵魂，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能够荣耀主的名，这也是一个财宝啊！帮助别人，救济别人，也是财宝啊！人生在世，仅仅在这个短暂的历程当中，我们所需用的身外之物，神知道必定供应，但是我们也发觉他实在啊，也用不到太多。年纪大一点就知道，再多的钱也是吃这个，还是喜欢吃小菜啊，稀饭呐、啊，闹个饼啊，北方人吃个饼啊，哦，南方人吃点饭呐、啊。其实吃的东西不多，而且所穿的衣服，你再好又能穿多少呢？你就算买很贵的衣服穿，你去哪儿穿呢？所以，听众朋友，一旦我们离世了，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一样也不能够带走，反而成为死后赏罚的依据。今生过度的浪费是神所不喜悦的，让我们多为别人着想，为那些个孤儿寡妇，为那些个有需要的人，让我们将这些东西，将神所赐给我们的钱财，给我们的这些丰富与他们分享。您知道分享以后神的赏赐是什么呢？他给我们一颗知足的心，一个快乐的心，我们就会懂得什么叫做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了。人的欲望啊，就是无穷无尽。我们若是不学会知足这个功课，就永远无法满足。不管我们得着多少，仍然觉得有所缺乏。接着来看第九节，圣经说：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。想要发财，谁没有想过想要发财呢？有些人这个想要发财的欲望强烈到一个地步，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。像那些赌博的人，不是希望能够一把丢下去就能够赚许多钱吗？他们把自己和自己的家都害了，因为十赌九输啊。你赢一次，你再输九次，您说谁占便宜了？当然是开赌场的了，不然那么多人抢着开赌场，那个赌场弄得这么样的，在这个广告当中看到，哇，美轮美奂的，这都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他们的血汗钱呐、啊，要命钱呐、啊。所以，这些个贪财就会陷在迷惑里，迷惑就是试探，自己往试探里跑，他能不倒霉吗？所以我们看到落在这个网络里，落在这个全然的败坏里，这个人最后他会失丧灵魂。那今生呢，有许多人也是因为赌债的关系呢，不是被人杀了就自己跳楼了。您说这日子摆得好好的给我们过，我们干嘛给自己找麻烦呢？就是不赌博平常人也是一样，假如一个人以得到物质的财富为人生的主要目标，他就会不择手段的去谋取并且抢夺，结果让自己就陷在罪恶之中。我们看在中国有许多的贪官污吏，他们跑到世界各地去，还是被政府给抓回来了。虽然还有一些个漏网之鱼，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法网恢恢啊，疏而不漏，一定会把他们给抓回来。那既然国家的法律都能够抓住他，何况是天条呢？何况是天上的神呢？当然我们也要坦白的面对现实，说这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哈，有很多事都做不了了，但是有钱也不是万能哦。想发财会让我们的欲望变成一个像无底洞一样，陷在里面，无论人是如何的努力都无法填满。所以第一，我们要远离这个堕落。怎么样远离呢？第一就是我们不要让自己受诱惑，第二呢，也千万不要受制于我们的欲望。人的欲望非常可怕，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牵着我们的鼻子走，使我们身不由己啊。所以我们想什么要注意，我们所想的所要的真要带到神的前面，求神光照，求神怜悯，免得我们受制于那个无知的贪婪的欲望里就糟糕了。 那么人若是能够这个逃出堕落的第三点，就是我们要全然的在道德方面来小心，免得我们因为受到诱惑又受制于欲望，而我们的道德全然败坏，那么与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家庭就一点帮助都没有了。
前世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殿里求问，因为在遭难的日子他必将我隐藏在遮蔽处，把我藏匿在帐幕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围仇敌，要在帐幕里先欢呼的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前世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殿里求问，因为在遭难的日子他必将我隐藏在遮蔽处，把我藏匿在帐幕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的一样手高过四位仇敌，要在帐幕里先欢呼的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围仇敌，要在帐幕里先欢呼的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
诗篇118篇八到九节，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人。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王子。
有一个登山客在一座原始森林中迷了路，走了许久，一直找不到出口。突然看见一个人从前面跑出来，他万分高兴地冲上前拥抱对方，兴奋地大叫：
天啊，谢天谢地，我已经在这里迷路了两天，看到你我真高兴。
没想到对方冷冷地回答：
唉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，我已经在这里迷路了一个礼拜了。
俗话说，靠山山倒，靠人人倒。其实真正的答案
就在你的心里。把这些挂虑都交托在神的手中，在安静中学习放下自己，并且敏锐圣灵的带领。一个愿意交托的人，路径就会奇妙地显明出来了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许多基督徒对于传福音怀有惧怕，认为对方可能会否定拒绝我，这样做会令我失去朋友，对方可能会问我一些我难以招架的问题。在未付诸行动之前，就先假设负面的情况，只会令基督徒更加的裹足不前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基督徒的心态在你的爱中有所调整更新，愿你使我们有传福音的火热与勇气，不以福音为耻，而愿更多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愿教会装备基督徒，使弟兄姐妹常做准备，随时传福音做见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做完的祷告，我们要记住，就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他不会以福音为耻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好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